恩典革新第十六章，身份的大能。我读过纽约市一位商人的故事。一个冬日的早晨，他在上班途中正急着要冲上一辆地铁列车，从眼角的余光，他看见站台上有个乞丐，手里拿着一杯子的铅笔。他没想太多，很快地从皮夹中抓出一些钱，丢进乞丐收钱的盘子，就上了地铁。就在地铁门要关上时，这位商人跳回站台，从乞丐的杯子中拿了几支铅笔。他向乞丐致歉，解释说他很匆忙，所以忘了拿他买的铅笔。他微笑着说，毕竟你和我一样是商人，你有商品可卖，价格也很公道。之后，这位商人上了下一趟地铁，继续他一天的生活。几个月后，在一场社交聚会中，一位着正装的销售人员走进这位商人，自我介绍说，你可能不记得我了，我也不知道你的名字，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，你是那个给回我自尊的人。我曾经是一个卖铅笔的乞丐，直到你出现告诉我，我是一个商人。我与你分享这个故事，要让你看到身份的大能。这位商人只是向他说话，唤出他里面的潜能，就给了这乞丐全新的人生意义和身份。称这个乞丐为商人，使他觉醒于全新的价值感和重要性。这些话给了乞丐全新的视角，给了他全新的信念和眼界，推他走出那个谎言，他就只能做一个乞丐。错认身份的例子。在这个故事中，我们能发现许多与我们主耶稣信徒相似的地方。我相信许多在罪、引证和具毁灭性的捆绑中挣扎的人，对于他们在基督里的新约身份并没有得到启示。当你看到一个信徒在罪中挣扎，这往往是一个错认身份的例子。最能帮到他的身份，就是把他指向他在基督里的公义身份。正如使徒保罗对于陷入罪中的哥林多教会会众所做的那样，保罗没有把这些信徒指向摩西的律法，他所做的就是提醒他们，他们真正的身份。当你看到一个信徒在罪中挣扎，这往往是一个错认身份的例子。最能帮到他的方法，就是把他指向他在基督里的公义身份。圣经记载，保罗告诉他们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？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五节、十九到二十节。保罗知道，如果提醒他们自己在基督里的公义身份，他们就会悔改。当他们被提醒自己的价值，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付了重价将他们赎回，他们将回归恩典，转离他们的罪。我鼓励你使用使徒保罗的方法，去鼓励和扶起那些你所认识的正在罪中挣扎的信徒，把他们指向他们在基督里的身份。他们可能不知道或是忘了自己是如何靠着耶稣宝血得着神的义的。正因如此，他们像故事中的乞丐，过着失败的人生，他们的生活远低于神呼召他们去的高位。基督里的信徒蒙召坐首不坐尾，居上不居下，胜过罪而不是被罪打倒，在基督里是公义的。我要与你分享这个触动人心的赞美报告，来自于德克萨斯州梅丽莎女士。当你读到她如何发现自己在基督里真实身份的旅程，我相信你会大蒙祝福，大受鼓舞。从很小的时候，我就总感觉自己毫无价值。在我成长的过程中，我父亲和我母亲常常吵架，他不断地告诉我，我就跟我爸爸一样一无是处，就像我爸爸一样没出息。不中用的感觉伴随着我，在我儿时遭受性侵扰之后，这种感觉变得更强。我为这件事的发生责备我自己，这发生在我身上是因为我确实一无是处，一文不值。由于成长过程中缺乏父爱，我迫切地寻找和抓住我所谓的爱，结果经历很多段关系和不同的伴侣， 我非常害怕他们离开，我因为太害怕孤单而感觉需要他们在身边。所有这一切最终导致我活在毁灭性的最终，而我非常不快乐。我知道他正在从里面摧毁我，但却不知道该如何阻止。我总感觉到困惑、迷茫和空虚。我没有想过去找神或是去教会，因为认识的人会告诉我，因为你的选择和你的生活方式，你会下地狱。神对你很愤怒，他觉得你恶心，他是不会祝福你的。因为常常听到这些话，所以我相信神就是那样，认为自己不可能来到他的面前。感恩的是，在一个深夜我换台的时候，偶然看到了你的电视节目。我看到这个亚洲传道人在电视上讲道，本来想要跳过去的，可是心里却有一个声音对我说，就听听他在说什么吧。真庆幸我听了，因为你在讲耶稣的十架完工，耶稣是如何的爱我们，他就爱我现在这样。我发现自己没法不听下去，就这样我开始发现神如何把他最好的，他的儿子耶稣赐给了我，所以我能与他有关系，他是我的天父阿爸，我可以坦然无惧毫无羞愧地进入他的同在。讲到的最后，你做出邀请，如果我们从未祷告让神进入我们的生命中，我就跟着你祷告。我做了那个祷告，并告诉神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的帮助，我不知道怎么改变我现在的样子，但是我知道你会帮助我，只有你能帮我摆脱现在的生活方式，吸毒、酒精和那么多的伴侣。我需要立刻离开一段关系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，我非常不快乐，比起我现在所过的生活肯定能要好得多。当我这样祷告，我感觉耶稣的爱淹没了我，我生命中所有的苦毒、困惑、不快和痛苦都消融了，像你喜欢说的，像黄油一样融化。我无法形容这阴沉的痛、灰心、丧气和吞噬我的空虚都离开了，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受到一种无法言喻的喜悦。就在第二天，神为我开门，让我离开了那段不好的关系，毫不费力，双方也没有心存苦毒。从那时起，发生了许许多多奇妙的事情和祝福，我和母亲的关系得到修复。因为经历到耶稣对我的爱，我能够原谅母亲在那些年中让我遭受的伤害和拒绝，我开始真正的去爱她。我还原谅了其他的家庭成员，他们曾说我一文不值，说不想跟我有任何瓜葛。现在一切都是那么不同，如今我起床就说，谢谢你耶稣，谢谢你供应我恩典，谢谢你全部的祝福，谢谢你已经为我所做的一切，你必保守我在你要我走的路上。我知道耶稣爱我，他对我有一个宏大的计划，我在我的生命中看到他的恩惠。我的老板告诉我，你做得很棒，你总是面带笑容。我遇见的人对我说，你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。我告诉他们，那是因为基督在我里面。现在当我对生命中的一些事情和状况有点害怕时，我会记得将我的一切忧虑都卸给神。我会插上我的 iPad 听你的讲道，哪怕是已经听过的讲道，我还是能从中得到新的启示。我会再次看到耶稣的荣美和爱，感受他的平静安稳笼罩着我。当我犯了错，我会说，耶稣，谢谢你，即使我犯了错，你还是爱我，我还是被宽恕的，我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罪都被赦免了，那给了我力量放下错误继续前行。就算我转错了弯，他总能找到我，他总能找到路带我回去。每当我身处不利，耶稣告诉我结果会是好的，因为有他在，他正在做工。有时候我的过去会在脑海中闪过，但我已经学会说，我是新造的人，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，不是我做了什么，而是耶稣做了什么。奇妙的是，过去辖制我的那些试探都丧失了对我的掌控，感觉就像我从未有过那样毁灭性的生活。今天我的生命见证了天父阿爸爱我、 拯救我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改变毫不费力，都是凭着耶稣的恩典，完全不是我的意志力，乃是基督神圣的大能在我里面动工。谢谢你，屏幕师，向我显明了耶稣的荣美和对我的爱。我感觉自己如此的被他所爱，我无比感恩他的十架完工。梅丽莎，谢谢你花时间分享，你与我们主耶稣共同走过这段珍贵的旅程，听到你如何发现在基督里的公义身份，而这真理带领你在生命中经历了那么多的突破，真是令我倍感祝福。我为你感到自豪，并因我们天父为你所预备的一切兴奋不已。毫无疑问，你的见证必将启发很多人，发现他们在基督里公义身份的大能。你听到的是什么？亲爱的读者，相信你也被梅丽莎的赞美报告所祝福和鼓励。你们当中一些人可能和她感同身受，周围有那些不断说自己一无是处、没出息的人，那些都是仇敌要你相信的谎言。他会不断重复那些谎言，并让说那些话的人包围你，让那些谎言深刻地烙在你心中，直到你真的相信自己是个一无是处的废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你开始相信那些人的话，哪怕一点点，你就会开始表现得像个一无是处的废人。这就是错误信念的负面力量。不幸的，这就发生在梅丽莎身上。当她开始接受那些说她无用的谎言，她就迅速堕入失败，坠入失败低谷。正如她坦言，所有这一切最终导致我活在毁灭性的最终，而我是非常不快乐。我知道他正在从里面摧毁我，但却不知道该如何阻止。许多人停留在错误的想法里，认为那些流连派对、喝酒、吸毒和滥交的人是在享受生活。好莱坞电影和大众媒体将这种糜烂的生活美化的炫酷而无忧，他们成功的让人相信只活一次、及时行乐的人生是绝妙的。但如果拨开表象，你会看到这些缠在罪恶生活中的人是多么不快乐和忧郁。我们的青少年和年轻人在社交媒体、电影和电视中被这些画面轰炸，看到罪恶的生活方式不但被接受，还要为之炫耀。这就是我们的孩子每天在学校和他们的移动设备上所面对的事。许多教会如何回应？他们说，我们要回归世界，我们要更多的讲摩西的律法、悔改和品格。可你知道，当教会那么说时，这一代年轻人听到的是什么吗？梅丽莎让我们看到年轻人真正所听到的，以及这使他相信了什么。我没有想过去找神，或是去找教会，因为认识的人告诉我，因为你的选择和你的生活方式，你会下地狱，神会对你很愤怒，他觉得你恶心，他是不会祝福你的。因为常常听到这些话，我相信神就是那样，认为自己不可能来到他的面前。这也难怪一些教会在失去下一代的信徒，不是吗？不幸的是，年轻人所听到的天父就像梅丽莎所描述的，他们听到的是一个愤怒和喜怒无常的神，一直伺机用大木棒敲打他们，把他们送进燃烧着永恒烈火的地狱。教会自豪地宣称，我们爱罪人，但痛恨罪。但实际上，那些在罪恶中挣扎的人听到的只是我们痛恨罪。他们将之理解为我们痛恨你，因而远离教会。我的朋友，那可不是福音。福音是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向井边的妇人伸出手，即使她有过五个丈夫，现在还和一个婚外的男人同居。福音是我们的主耶稣拯救行淫时被宗教帮派抓个正着的妇人，他们想要用法律的手段残忍地用石头把他打死。当你观察我们的主耶稣，他和被罪缠累的人在一起时总是很自在，以至于宗教头目嘲笑他，称他为罪人的朋友。参考马太福音11章19节，他没有因这些评论而退却。罪人只要一经历到他的爱和恩典，就会由内而外永远地被翻转。亲爱的朋友，这就是我们在这本书中一直在谈论的恩典革新。 我们的主从不赞成罪恶的生活方式，他只是唤醒人们来发现他对他们深刻的个人的爱。一旦他们经历耶稣的爱，便有力量走出罪、引证和捆绑的牢笼。恩典为那些受困于罪中的人打开囚禁他们的大门，井边的妇人变成他城里的传道人，很多人因他而认识了耶稣。行淫时被抓的妇人带着不再定罪的恩赐离开，拥有了不再犯罪的力量。宗教人士主动避开罪人，耶稣却主动追寻罪人。恩典为那些受困于罪中的人打开囚禁他们的大门。确定地说出你在基督里的公义。我喜欢罗马书中这节大有能力的经文，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。罗马书八章三节。我的朋友，答案不在律法里面，乃在儿子里面。律法是通过仆人摩西给的，恩典则是由儿子耶稣来的。恩典革新始于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耶稣。当你拥有耶稣做你的救主，你便拥有一切。最重要的是，你有一个基督里的新身份，公义的身份。当你拥有耶稣做你的救主，你便拥有了基督里的新身份，公义的身份。我们在前一章中学到，律法都是关于做，而出于信心的义会说。我写这一章是因为我想要鼓励你，每天都意识到你在基督里的公义身份，每天说出来，大声宣告你的公义。读了本书那么多的篇章，我相信你已经知道你在基督里是公义的。公义是一份你无法赚取的恩赐，知道这一点很棒，但我希望今天你能和我一起再向前迈一步，开始操练每天宣告你在基督里的公义身份。一天内，不管是在开车上班，还是在采购杂货，或是在为家人准备饭菜，就轻声地说，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，所有属于义人的应许、祝福和保护都属于我。参考箴言十章六节。这是当下给你的一句话，我要挑战你，通过反复宣告，在基督里你是公义的，由此培养出关于你在基督里公义身份的坚定启示。如果你仔细读了梅丽莎在她见证中的分享，这就是她持续做的，这让她的生命经历持久突破。我们经常看到一个人经历了突破，但那突破却没能长久。为什么？因为过了一段时间，他们忘记了自己当初所领受的，带给他们突破的那个启示。很多信徒没有意识到启示可能会被偷走和被遗忘。这就是发生在哥林多教会的事，所以保罗不得不介入，提醒他们自己在基督里公义的身份。这也是为什么你成为地方教会的一员如此重要，在那里你能不断地听到充满耶稣的信息，被以基督为中心的领袖和朋友包围，他们总会将你指向主。恩典革新不是暂时的突破，而是经历恒久突破。你成为地方教会的一员是如此重要，在那里你能不断听到充满耶稣的信息，被以基督为中心的领袖和朋友包围，他们总会将你指向主。要经历这样的突破，最有力和实际的方法之一就是不断说出你在基督里公义的身份。听听梅丽莎是如何操练并得以在生命中经历持久突破。有时我的过去在脑海中闪过，但是我已经学会说，我是新造的人，我是基督里，我在基督里是神的义，不是我做了什么，而是耶稣做了什么。奇妙的是，过去那些辖制我的试探都丧失了对我的掌控，感觉就像我从未有过那样毁灭性的生活。今天我的生命见证了天父阿爸爱我，拯救我，更重要的是改变毫不费力，都是通过耶稣的恩典，完全不是我的意志力，乃是基督神圣的大能在我里面动工。哦，梅丽莎，这简直太棒了。你听她的分享全部都是关于我们的主耶稣以及他所成就的一切。阿们，一切颂赞、尊贵和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，单单归于他。亲爱的朋友，当你已精疲力尽， 却还有无数事情要关注，就开口默念，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。当你在报上读到一些害人的新闻，为所爱的人担心惧怕，就开口默念，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。当你受到自己不为人知的疑症强烈的诱惑，现在你知道该怎么做了，开口默念，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。意识到你在基督里公义的身份，直接关系到你是否能得胜。如你真心渴望在生命中看到更多的突破，经历超越挫败而活的大能，就说吧，张开口说出来，确定地说，我保证你会开始活出更无压力、更无恐惧、更坦然、更得胜的生活。